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30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佛林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严辞要求公平贸易，威胁不与中国做生意。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坠入爱河，朝大使仙气河是白日做梦。马斯克宣布辞去特斯拉公司主席一职。中国官方约谈13家网络媒体，要求转载新闻续签授权。台风24号袭击日本，50多人受伤。中国游客泰国机场被打，涉事机场道歉，将设立中国人入境特别通道。首批叙利亚反叛武装开始从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撤出。印尼强震引发海啸，遇难人数升至832人，总统抵达灾区慰问。香港高铁通车首周，日均载客4.5万人次，低于港府预期4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特朗普严辞要求公平贸易，威胁不与中国做生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晚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表示，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与中国做生意。特朗普在近期于各种场合的公开讲话中加强了针对中国，特别是就双方贸易纠纷的内容。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指责中国试图干扰将于今年年底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似乎要把此前美国自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舆论关注风向转移至在新一届国会大选来临之际对中方影响的警惕和关注。特别是在刚过去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在发言中向与会的世界各国代表强调，美国不会再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说，中国的市场扭曲行为以及他们做交易的方式是不能被容忍的。中国方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谈到贸易问题时强调，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按照规定和共识予以妥善解决。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此外，此次并没有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在近日前往东北进行考察访问时，向民众传递出在中美贸易争端面前要变得更加自力更生的信息。在中方尚未表现出要就该问题做出让步的情况下，特朗普在本周末再次严厉地向北京喊话。在面对集会上的众多支持者，他说道，因为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的将几千亿美元输入给中国。对此他说，我们将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样做有多愚蠢。特朗普随后总结称，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就这么简单。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坠入爱河，朝大使仙气河是白日做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次助选活动上公开表示，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有如相爱。特朗普面对在场的众多支持者们说道，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我当时很强硬，当然他也一样，我们的互动有所往来，然而我们就坠入爱河了。他还进一步介绍说，是的啊，不，真的，他寄给我好几封措辞优美的信，这些信都太棒了，然后我们就相亲相爱了。特朗普在发言中嘲笑了其前任们，在对朝关系效果不佳后接着说，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猜这挺好的，我可以这样说吧，我们会和金正恩再见面的。此外，朝鲜外相李永浩在周六于联大会议发言时宣称，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马斯克宣布辞去特斯拉公司主席一职。美国特斯拉公司创办人之一埃隆·马斯克因被指控作假而不得不在45天内辞去董事长职务并认罚。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周日的最新报道，才华洋溢的埃隆·马斯克是国际知名的美国特斯拉公司极具象征性创始人之一。根据马斯克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经谈判所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被控作假的马斯克将支付2000万美元的罚款，并在3年里不可担任董事长职务。 本台法广周日的法文报道指出，马斯克不仅是一位富有远见的企业家，也是一位天才发明家和勤奋工作的亿万富翁。他的故事让人入迷，不过他自己承认经常与失败擦边而过。如今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对特斯拉公司的统治，起因是由于他的一则推文。今年8月初，马斯克曾在社交网络上宣布，他有意在企业股票价格达到420美元时退出股市，他还表示已有所需的资金保证。马斯克的这一消息引发金融市场的惊愕，特斯拉公司的股票在这一推文发布后飙升到近380美元。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则推文是谎言，并开始追究责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其所做出的处分旨在惩罚职业过失，以保护投资者。埃隆·马斯克未来依然是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企业必须采取措施监督其这位令人难以琢磨的创始人的通讯联络。
中国官方约谈13家网络媒体，要求转载新闻续签授权。中国国家版权局29日与北京约谈了包括今日头条、微信、新浪新闻、凤凰新闻、腾讯新闻等13家网络服务商，要求其提高版权保护意识，切实加强版权制度建设，全面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国家版权局与提高版权意识、加强版权制度建设为名，再次要求各网络平台全面履行主体责任，规范网络秩序。被约谈的对象还包括网易新闻、搜狐新闻、趣头条、淘新闻、一点资讯、百度百家号、东方头条和北京时间网等网络服务商。据官媒新华社报道称，国家版权局强调，网络服务商直接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时，要进一步完善版权管理制度，坚持先授权后使用的著作法基本原则，未经授权不得直接转载他人作品，依法转载他人作品时要注明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来源，不得篡取篡改标题和作品原意，要积极与权利人及相关版权组织开展版权合作，完成授意许可制度，以致网络侵权盗版。新华社发表题为《已知自媒体转载侵权的不良风气》社论指出，如果说今年7月发动的建网2018专项行动中首提整治自媒体洗稿行为，将箭头对准的是那些自媒体，那此次约谈则是主要针对平台。有评论人士指出，在所谓敏感信息上不了台面的中国，自媒体成为了非官方讯息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在其帮助扩大舆论空间的同时，但也不少假新闻和无良广告等现象存在。台风24号袭击日本，50多人受伤。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大型强台风24号潭美28日开始袭击日本，到目前为止至少有50多人受伤，一人去向不明，各地相继出现停电、飞机停飞、新干线和电车停运及机场关闭的现象。暴风首先席卷冲绳本岛和九米岛、宫古岛后北上，通过冲绳地区，冲绳本岛和周边孤岛瞬间最大风速为50米，至少有50多人受重轻伤。宫崎市一名60多岁女性被冲入水渠下落不明。根据冲绳电力的消息，到30日上午11点为止，冲绳地区计204490户停电。运营日本关西机场的关西机场公司29日发布消息称，随着今年第24号台风潭美接近，从30日上午11点起至10月1日早晨6点，将关闭机场的两条跑道，关闭时间为19个小时。GR 东日本30日宣布，随着台风24号接近，同日下午8点以后，首都范围的全部线路停开。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至新大阪区间，山阳新干线在新大阪至广岛区间停运，约900个班次的航班被取消。第24号台风潭美30日上午加速了移动速度， 台风行进路线将纵贯日本列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游客泰国机场被打，涉事机场道歉，将设立中国人入境特别通道。泰国曼谷朗曼机场管理局局长苏提拉瓦在周六召开记者会称，就一名中国公民在该机场被打事件道歉，并表示泰国欢迎中国游客，有关部门将加强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他说，该机场将参与泰国移民局在曼谷、苏万纳普、朗曼、清迈、普吉、和爱等泰国五大国际机场为中国游客设立特别入境通道。另据路透社报道称，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泰国总理巴育在获知这一事件后感到难过，认为尽管双方在沟通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泰方官员也应该依照国际准则办事。除了打人保安被开除外，该机场另有两名员工遭停职处理，事发机场总经理并收到30天停职处理。首批叙利亚反叛武装开始从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撤出，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根据俄罗斯与土耳其9月17日达成的协议，首批叙利亚反叛武装人员今天开始从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非军事区撤出。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说，盘踞在那里的反叛武装大约有8500人到1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今年9月17日达成协议，同意从10月15日起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设立非军事缓冲区。根据该协议，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将对缓冲区进行巡逻，所有武装组织都必须撤出。土耳其也同意将伊德利卜省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与强硬派的圣战分子分开。强硬派的圣战分子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但是目前还未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些叙利亚圣战分子。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要求所有未经叙利亚政府允许的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该国。他说，叙利亚将所有未经政府批准的外国军事存在，包括美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军队，视作占领军，并将采取相应的措施。他强调，这些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叙利亚。俄罗斯周五则警告说，不会允许叙利亚圣战分子被送往阿富汗或其他地区。
印尼强震引发海啸，遇难人数升至832人。总统佐科抵达灾区慰问。印度尼西亚28日发生 7.5 级强震引发海啸，所导致确认的死亡人数截止到周日已经升至832人。印度尼西亚在当地时间28日下午5点2分发生 7.5 级强震，正中位于中苏拉威西省洞加拉县的陆地，震源深度为11公里。地震所引发的海啸袭击了洞加拉县和该省首府帕卢市，部分袭击陆地的海啸曾一度高达6米，有大量建筑物严重受损。重灾区有38万人的帕卢至少有两家酒店及一家商场倒塌，在区域内部并缺乏电力及生活必需品供应。此外，印尼国家灾难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死亡人数几乎是之前数字的2倍，此前逾400人正式死亡。且由于偏远地区灾情陆续传来，印尼副总统卡拉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攀升至数千人。印尼官方人员在介绍灾情时指出，海啸不只是水强来袭，还携带着车辆、树木和房舍等涌上陆地后无法阻挡，在冲击沿海地区前在大海上以时速800公里高速前进。据了解，印尼总统佐科已下令该国军队前往灾区参加大规模救灾行动，附近未受地震影响的地区已派人加入救援。佐科本人并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抵达灾区慰问灾民。一名现年39岁、名叫巴舍米德的灾民告诉法新社记者称，这里的人们需要援助、食物、饮料和干净的水源。香港高铁通车首周，日均载客 4.5 万人次，低于港府预计40%。香港特区政府29日公布各出入境管制站的旅客抵港及离境临时数字。自高铁香港段通车一周以来，除了通车首日达成各乘客人数超过 7.5 万人次外，其余平均数低于港府预期的每日平均约58万人的人次流量。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芳华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究竟美国与朝鲜之间在去核化问题上能否打破僵局有所进展？自今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的高峰会谈之后，双方的关系目前究竟处于何种状况？在此次的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朝鲜以及俄罗斯、中国之间展开了交锋。美国要求维持对平壤最大限度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则呼吁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至于朝鲜，平壤方面声称美国要求我们先弃核是白日做梦。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大的讲话中表示，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但是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李永浩表示，朝鲜的无核化决心坚定不移，但只有在美国能够让我们充分信任的时候才能实现无核化。如果无核化问题的当事方不是美国而是韩国，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会像现在陷入僵局。我们重视与美国建立互信的原因正是在于此。李永浩指出，朝方采取停止核导试验、拆除核试验场，并声明任何时候都不会转让核武器或者是核技术。李永浩指出，美国不顾朝鲜对半岛和平机制缺位的忧虑，而一味要求先实现无核化，并加大制裁力度，甚至反对发表终战宣言，认为朝鲜会在制裁下屈服，这是妄想。但问题在于，制裁加剧了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朝美联合宣言落实预阻的原因在于美国一味采取损害互信的强权手段。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举行部长级会议，中俄与美国在会上围绕朝鲜核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角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行动必须继续有力的和成功的进行下去，直到我们实现全面的、最终的、可核查的去核化为止。安理会成员国必须在这项努力上做出榜样，我们必须相互追究责任。蓬佩奥认为，对朝鲜制裁的历史性国际压力导致外交突破和戏剧性的美朝峰会。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都说，他们强烈支持保持制裁的压力。康金和指出，韩国政府致力于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保证安理会的制裁得到忠实的落实。即使我们继续和朝鲜接触，促使朝鲜在完全无核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蓬佩奥则不点名地谴责了中国和俄罗斯仍在向朝鲜提供物资，称安理会成员在对朝制裁方面必须树立榜样。他说，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朝鲜精炼石油进口每年50万桶的限额已经被打破，美国看到许多船对船进行精炼油转送的情况。他还说，美国注意到联合国的一些成员国，包括安理会成员国，正在接收新进来自朝鲜的劳工。他敦促各方共同参与切断朝鲜的煤炭出口，切断向朝鲜提供资金援助。俄罗斯和中国则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以鼓励朝鲜进行无核化。中国外长王毅说，安理会的决议有可逆条款，可根据朝鲜遵守决议的情况对制裁措施进行调整。他说，鉴于朝鲜与韩国、朝鲜与美国关系当前的积极进展，结合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重要承诺和行动，中方认为安理会有必要考虑启动可逆条款，从而鼓励朝鲜以及有关各方朝着无核化的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积极呼应。拉夫罗夫说，对平壤的限制不应该成为集体惩罚的一种形式，现在应当向朝鲜发出积极的信号，作为对平壤与首尔、华盛顿之间发展关系的积极动力的奖励。他同时警告说，美国及其一些盟国采取的单方面措施，例如实施的二级制裁，将破坏安理会的完整性，并敦促他们不要这样做。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曾经称赞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他说朝鲜依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化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有评论指出，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的讲演中都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文在寅和特朗普都需要无核化作为自己的外交业绩，求无核化之名相同，而忽略了无核化实的意。朝鲜希望韩国能够推进中战宣言以及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但是美方认为朝鲜采取无核化措施之后才可能进行中战宣言和半岛和平协定的谈判。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的民意低迷，巴西大选前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被控性侵事件对美国中期选举可能的影响，英国特蕾莎梅政府脱欧谈判方案在国内外面对的批评，伤亡严重的印尼地震海啸灾情等等。该报今天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我们利用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本周法国其他媒体上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专注亚中动向的网络媒体 Asialist 9月28日发表文章，关注前新疆高官努尔白克利落马在中国能源领域引发的震荡。快报周刊9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在太空开发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财经网络媒体论坛报9月25日发表文章，关注互联网领域可能出现的中美垄断格局。网络媒体共同破案本周转载自由非洲 Libre Afrique 的一篇文章，纵观中国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快速增长，认为这些投资正成为非洲的鸦片。这篇题为《中国贷款非洲的鸦片》的文章，针对赞比亚有可能因为无力偿还中国贷款而出让国家电力集团的消息指出，债务加速攀升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作者指出，非洲拥有中国继续推动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尤其是原油和铜矿。保证这些资源获得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资源的生产国对中国有所亏欠。办法很简单，幕后向那些贪婪的非洲领导人提供数字惊人的贷款，避免公众舆论了解偿还贷款条件的细节。这样，一旦借款人无力还债时，就不得不以抵押还债。世人目前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国有资产被出让，但这并不能全面反映非洲所面对的形势的严重性。如今，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大国都欠中国大笔债款。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这些国家未来几年都经济前景不振，很有可能无力还债。而且，由于贪腐盛行以及经济不振，大部分国家都无法达到贷款原本预期达到的目标。与此同时，那些无力还债的国家很难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援助。多边减债倡议机制已经为30个非洲国家减债1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要向那些欠中国债款的国家注资。中国能源局局长、曾任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维族高官努尔白克利9月21日被指控违纪违法并被逮捕。网络媒体 Asialist 发表文章，认为白克利落马危险地震动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文章即此回顾中国能源领域近年来不断接触的贪腐案件，指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领域就没有消停过。能源领域的严重贪腐问题不仅涉及行政部门，也涉及包括新疆、内蒙、青海在内的多个省份。白克利曾多年在王乐泉以及张春贤身边工作，逐渐成为党国体制中一个靠得住的成员，不仅是因为他处理当地维汉冲突中的表现， 而且也因为中央政府最近十年来的两大路线，一是西部大开发，使新疆成为东部投资的首选地区，二是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在中亚地区修建多条输油管道，而新疆地处进入中亚的大门，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这篇文章试图梳理白克利最终在中共十九大上落选政治局的原因，认为第一，可能是能源领域近年来在反贪腐运动中受到重创；第二，可能是因为他未能全力执行习近平希望推动的深度改革；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他与此前被看作是新疆之王的王乐泉关系太近。新疆此前也是江泽民势力把控的地区，而习近平正在努力打击江派势力。文章指出，如今政府需要找到一个能像白克利那样在新疆拥有人脉的接替者，否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能受到影响。2030年因特网将由中国和美国把控，财经网络媒体论坛报9月25日的文章转述了前谷歌总裁 Eric Schmidt 的这项预测。 Eric Schmidt 9月中在旧金山的一次活动中展望未来5到10年互联网发展前景时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他表示因特网在未来不会四分五裂，而是会分别集结于两大阵营，一方是由中国主导的网络，另一方则是由美国主导的非中国网络。他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由中国产品和服务引领的时代，但真正的危险是这些产品与服务受到政府的掌控或审查。论坛报报道指出， Eric Schmidt 发表此番言论时，正值有消息显示谷歌集团可能正寻求重返中国，并因此计划研发一个符合中国政府审查要求的中国版搜索引擎。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记者专栏，由江峰主持，内容是警告罗兴亚人危机或分裂缅甸。
听众朋友，时值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0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就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表态不赞成把罗兴亚人问题扩大化，主张该事务应由孟加拉和缅甸两国之间协商解决。与此同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就罗兴亚人与地区安全问题掀起广泛评论，泰国民间媒体评论并警告称，谨防长期存在的罗兴亚人危机演变成当今分裂缅甸的导火绳。联合国安理会9月27号在日内瓦投票成立了一个解决罗兴亚人危机的特别工作组，彻底调查缅甸政府自2011年以来对罗兴亚人实施的种种迫害。联合国人权组织之前指控缅甸政府犯有种族清洗罪，该独立调查机构以35票赞成通过，同时有7票弃权，中国、菲律宾和布隆迪投下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不赞成把孟缅两国之间的罗兴亚难民问题国际化。北京政府历来不乐见域外国家介入或干预本地区事务。缅甸官方电台否认政府军人迫害残杀从孟加拉移民来的穆斯林后裔。声称历史遗留下来的罗兴亚人问题，眼下俨然演变成外界干预缅甸国内事务的一个借口。东南亚其他媒体在报道加拿大国会上周表决撤销2007年颁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荣誉公民的消息时，对缅甸当局对待罗兴亚人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不置可否。针对昂山素姬为缅甸军人辩解并且否认迫害罗兴亚人的做法，泰国媒体甚至罕见地推崇昂山素姬顶住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体现他作为政治强人的一面。缅甸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多战乱的国家，掌握中央政权的缅族人仅占全国人口 30%。 尽管大部分地区跟中央政权达成民族和解，但少数民族对所在地区进行武装割据迄今仍然存在。在罗兴亚人居住的若开邦地区，当地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和信仰冲突。泰国前线报社论指出， 旧时代的殖民统治思想，即便在进步的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无论是扩大殖民地，还是透过其他变相形式，亦或是看起来光面堂皇的意识统治，其篡夺资源的殖民本质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的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或有可能沦为这种新式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该文章就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的能源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最近十年以来发生的事件演变加以回顾。从武器配备精良的武装恐怖组织兀然出现，国家安全机制遭到破坏，社会发生动荡，武装割据导致政府丧失控制力，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直到必须依赖超级大国介入协助维持秩序，最终只能将自己的国家资源拱手相让。目前同样性质的事件正在缅甸若开邦上演，该地区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个中东战场。泰国安全部门不具名人士透露，泰国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人权团体对罗兴亚人抱有深切同情，愿意通过各种途径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过作为地域相连的邻邦，必然不乐见缅甸国土分裂或出现恐怖主义萌芽的现象，毕竟这一切并不能够真正的从实质上改变罗兴亚人悲惨的生存境遇。根据联大最新消息，目前有大约110万罗兴亚难民亟待各国政府给予大力援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业和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等情况。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辞要求公平贸易，威胁不与中国做生意。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堕入爱河，朝鲜大使称仙气河是白日做梦。马斯克宣布辞去特斯拉公司主席一职。中国官方约谈13家网络媒体，要求转载新闻需先授权。台风24号袭击日本，50多人受伤。中国游客泰国机场被打，涉事机场道歉，将设立华人入境特别通道。首批叙利亚反叛武装开始从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撤出。印尼强震引发海啸，遇难人数升至832人。总统佐科抵达灾区慰问。香港高铁通车首周，日均载客4.5万人次。低于港府预期的40%。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对《明镜》书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3日的《历史明镜》第155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当年内参在广东政界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访谈的具体内容。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105期《明镜月刊》当中。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的中共官员中，后来赵紫阳和万里升到了中央，而许家屯、向南和任仲颐却没有升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陈凯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认为，赵紫阳和万里之所以能升上去，是因为当时政府需要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赵紫阳先到四川解决了那里人的吃饭问题，而万里在安徽解决了一个农村体制问题。至于许家屯、向南和任仲颐为何没有升上去，陈凯认为，除了年龄因素外，就是来自陈云团伙的阻力。 陈云当时一直在对特区进行干扰，明里暗里指责特区就是租界，并且反复派人到特区调查。因此，即使当时邓小平想重用这三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地方上也需要许家屯他们这样的人才。
陈凯作为原人民日报记者，在当时是具备写内参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将当地情况上达天听的权利。那么请问，具有这种权利的记者们和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陈凯说，那个时候自己虽然要列席地方常委会议，与地方领导人们经常碰面，但人民日报有规定，就是驻地方记者不能与当地领导人走得太近，防止被腐蚀。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陈凯列席地方常委会议，那肯定会对地方当时的事务很了解。那当时他一般会把什么样的情况写进内参呢？
一般都是比较急迫的事情。陈凯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深圳的黄田机场，后称宝安机场。这个机场，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他们本来计划是在黄田的，但是后来李欢上任后，就把机场建在了深圳大学旁边，挨着小鸟栖息地。对于这个变动，当时已经下来了的周鼎找到陈凯，请他写了个内参。之后不久，时任总理李鹏就亲自到深圳来调查这个事情了。另外，陈凯先生还提到，除了记者发现问题主动写内参外，有时还会被要求去调查某事，如调查赵大军倒卖彩电和显像管等。
内参写上去之后，一般什么人可以看到呢？
陈凯介绍说，人民日报当时有两份内参，分两个级别，一个是送到政治局的，一个是送到政治局常委的，低于相应级别的人都看不到。另外，新华社有一份级别比较低的内参，是送到县团级的。
内参中的文章都可信吗？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中国新闻界，拿钱写稿子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
陈凯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现在完全不同，都是洁身自好，继承了范长江和邓拓等人的传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社长也都是非常开明廉洁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到了人大之后，全力推动新闻法的修订，希望可以保障新闻自由和记者的权利，但是这个新闻法最后在陈云的阻挠下夭折了。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思想长廊节目，这是由法国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法国是美国革命的支持者，法国革命紧随美国革命之后，被人称之为姐妹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共同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启蒙思想。但是美国革命在取得独立之后，13个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平等讨论，互相妥协，拟定了美国宪法，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石。而法国却历经无数动荡，很长时间走不上民主自由的坦途，其中原因颇堪玩味。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3《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上集。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今天能给咱们的听众讲一讲这个问题，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当然了，首先呢，听友们应该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得到法国波旁王室的支持，路易十六提供了大笔经费支持美国大陆军的作战，法国还派出军队直接就帮美国人打。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约克郡战役，英国指挥官康华利伯爵投降，签署受降书的是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和法国的陆军中将罗尚珀伯爵和法国海军中将格拉塞伯爵，而且大名鼎鼎的拉法耶特将军就是华盛顿身边最重要的参谋，他和华盛顿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后来呢，他有个儿子就取名叫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当然，法国波旁王室帮助美国并不是为了支持什么美国的革命，他们呢是为了要削弱英国的霸权地位，以便为法国夺取北美殖民地。但是无论如何，美法两国的关系确实极为特殊。在美国呢，很多州都有以拉法耶特命名的城镇、街道、广场，人们习惯于把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但是呢，这两场革命从起因到成果又是如此不同。当时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法国人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这话说得很形象，阳光普照万物，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闪电呢，却是一刹那照亮天地，随后又是黑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书的第三部分，他总结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社会在思想上已准备好了点燃法国社会这堆干柴的火柴。这火柴呢，就是法国的启蒙思想。法国的那些文人、学者、启蒙哲人已经从理论上为大革命准备好了思想资源。托克维尔就指出啊，说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初权利和政府的原初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助原则本身。这样呢，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体设计。但是可惜啊，这些文人并不曾参与实际的社会管理、权力运作，他们对现实层面的操作是毫无经验的。他们高超的智力能给社会概括抽象出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但这些原理应该如何化为具体的治理方式、治理行为，那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呢，就出现了一种情况，一部分人在管理社会，但他们对何为一个上好的社会，对那些理念性的原则一无所知，另一部分人呢，却在沙龙中仔细地讨论，精细地去构筑一个宏伟的理论殿堂。
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吧。
从现象上呢，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它反映出这两种革命的区别。托克维尔呢，他曾经在他的书里呢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呢，在法国大革命导火索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红衣主教布里安他力主国王路易十六邀请全国学者就这个三级会议应该怎么开进行一次智力测验。结果呢， 出各种主意的小册子一下子就涌上来了，竟然多达2500多份。而这些出主意的人呢，都是对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毫无实际经验的。那么托克维尔就认为呢，说法国文人呢之所以缺乏政治经验，恰恰是因为呢专制制度完全排斥这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所以托克维尔他就很感叹，他说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呢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的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的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呢却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够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呢你要么就全盘都得忍受，要么呢就全盘摧毁这个国家的政体。那么呢听友们就可以注意到啊，这种全面摧毁式的革命方式，它直接就影响到后来特别是以苏俄为首的那种共产革命。但是呢被排挤到政治之外的这些文人反而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这呢就是托克维尔他反复所说的，在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要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结果呢造成了一种法国很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呢就被托克维尔总结成为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呢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的领袖才占有的位置。
这倒真是法国革命前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是啊，那么这个独特的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贵族他本来应该是维持君主与民众之间平衡的这个力量，但是呢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从路易十四开始，他就把贵族呢应有的社会权利、社会责任一点一点就给剥夺了。路易十四呢把所有的贵族都吸引到凡尔赛，让他们成为君王的陪臣，结果在夜夜笙歌、男欢女爱、追逐时髦、华服美食之中呢，法国的贵族就已不能像英国的贵族那样成为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我引述13世纪一位英国贵族对国王说的话呢，来证明这一点。这个英国贵族他对国王说，他说如果我屈从了国王而违背了理性的意愿，那不是维护了国王的荣誉，这样做的话呢，我就是开罪了国王，也违背了他应该向其臣民遵循的正义。这就是说呢，这贵族呢，他有自己的准则，而不是完全以国王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可当时在法国是什么样呢？那托克维尔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18世纪的这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他这个统治权指的就跟国王抗衡的这个权利，贵族的信义呢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了，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了真空，作家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呢却又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他完全忘了一旦普遍的理论受到承认，这个普遍的理论就是这些文人哲人们提出的对社会基本原则的那样一种理论，这种普遍理论受到承认了，不可避免的它就成为了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呢 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是一种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如何的荒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族阶层不仅不能成为缓和社会冲突、稳定旧制度价值的阵石，反而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所以法国大革命它越来越激进，最后进入大恐怖，玉石俱焚，然后又一下子跳到拿破仑的专制统治。而美国革命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呢下次再来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2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13《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上集。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第2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J'ai entendu parler des catacombes. 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十四区当费豪斯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Deux personnes?
Oui, et non, oui.
Espagnol ou anglais?
Espagnol,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Bonjour.
这位是 Rosemarie Mousseau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marie Mousseau.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Catacombes,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s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arce 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 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s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 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s municipales.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il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l.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Et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 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 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il 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巴黎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1.7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on perd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on perd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闲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 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Et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ben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C'est très obscur, étroit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S'il retourne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Ga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辞要求公平贸易，威胁不与中国做生意。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坠入爱河，朝鲜大使称先契合是白日做梦。马斯克宣布辞去特拉斯公司主席一职。中国官方约谈13家网络媒体，要求转载新闻需先授权。台风24号袭击日本，50多人受伤。中国游客泰国机场被打，涉事机场道歉，称将设立华人入境特别通道。首批叙利亚反叛武装开始从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撤出。印尼强震引发海啸，遇难人数升至832人。总统佐科抵达灾区慰问。香港高铁通车首周，日均载客4.5万人次，低于港府预期的40%。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旭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Blondino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Les filles d'aujourd'hui》。
Grandeur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comme un mal au cœur dans un avion taxi. C'est comme un poudrier avec une mitrailleuse jetée sur canapé ou zone dangereuse. C'est le four au bleu noir d'un appareil photo au fond d'un urinoir dans les quartiers prolo. Un bouillon de 11 heures et des ongles verni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l'oiseau de malheur des ailes de Paris. C'est comme une moto chargeant un bal masqué
fou comme un torero, déguisé en marée. Et son voile géant traînant dans l'eau glacée. C'est un prince charmant, tout à régoupigné. Un orage de fleurs dans un bain de minuit.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 film de terreur dans un quartier pourri. Tremblement de terre au fond de l'océan. Un pot au feu grand-mère cuisiné en bonbon. C'est comme un peu de poudre dans une veine bleue. Ou comme un coup de foudre prêt à vider les lieux. C'est la nuit du chasseur, le démon de midi.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Gardé par des spies, c'est un tapis de fleurs dans le...